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一起来灵修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到第八章啊，保罗是比较在谈因信称义之后应该怎么样来生活，或者因信称义的巨大的爆炸般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新和改变。所以保罗所处理的不是因信称义作为一个抽象的教义，更不是一个干巴巴的教条，乃是切实的对人生命和生活的更新的活跃着的大能，乃至我们借着这个大能啊，就能与一位活的神同行。这位活的神呢，就全面的如炸药般的能力来炸毁我们，并春风般的能力来抚育我们，使我们全面的更新。若是我们能够流畅的把罗马书五到八章多读几遍乃至背过，将对我们的生命啊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使用我们的解读使你更爱上上帝的话语和赐下话语的上帝本身。第五章一开始保罗就提到因信称义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福分。因信称义不是说在法庭上宣告我们无罪被释放就结束了，而是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是啊我们是杀死耶稣的罪人，天父呢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和为我们求情，就免了我们的罪，把我们从地狱和律法的咒诅中释放了。但是没有到这里为止啊，神又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来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因此我们就成了神家里的人，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与神和好是多少多少的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啊，这个人类社会不断的有各种巫婆神汉，有各种算命算卦的事儿，人人都渴望得到神的星星点点的指引，但是天机不可泄露啊，很多时候人只能面对着暗淡的星光，没有办法来与一位至高者同等，更没有办法来成为他家里的人，因此人就陷入深深的沮丧和绝望。这正是我们人类社会的问题啊，一方面呢我们常常抗议神，另一方面又因着神不在而深深的沮丧。所以的的确确无神论就成为无神论的惩罚。我们呢就看见保罗呀就提到说，原来我们又真又活的路啊是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信啊就进入到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但问题是这恩典如何真的造就我们呢？我们呢就欢欢喜喜的在恩典中盼望神的荣耀。那不只是将来神要荣耀给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哪怕是有患难，我们呢也是欢欢喜喜。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突然明白了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也就是啊这是一个家长训练孩子的一些功课而已。一旦明白了这一点，这个世界啊就不再是一个荒凉的星球，而成了上帝训练我们的荣耀的舞台。所以啊保罗就说，借着神的患难啊我们就生出忍耐，而不是生出抱怨。忍耐呢也会生出老练，老练呢在另一个翻译啊在原文中的意思 就是指性格，忍耐呢就会生出生命的品格，就会有各种成熟的特质。那这样的生命的品格经过操练之后啊，就会有真实的盼望，这些盼望呢也绝对不会虚空和羞耻，因为呢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为着主的旨意受苦越多，神的爱呢就越强烈，甚至我们为着主啊做艰的时候，我们可能更深的体会到基督的爱来充满浇灌我们。所以保罗一提到神的爱啊，就用诗一般的笔触来提到这一个真相，这不是一个爱的口号，更不是爱的梦想，它是一个爱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那唯一仁慈是少有的，也就是啊为那一个道德正直品行高尚的人死啊，或者呢是有那么一个两个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所谓的人人啊，就是你身边对你好的人，这些人啊你要为他而死去，或者你愿意做。但是你知道基督在我们还做他的罪人，做上帝的仇人，也做他的凶手的时候，他竟然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不是一种抽象，神的爱是非常具体的，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空了，就知道基督真的为我们死了，我们看见坟墓空了，就知道基督真的为我们活了。而关键在哪里？关键是我们不配，关键是我们真的是罪人。因此呢，保罗就提醒说，现在你已经靠着他的血称义了，你更借着他的血免去了神的愤怒，所以你就成了神家里的人，成了神的儿女。那因此还惆怅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那更要借着他的生来日日更新和得救，从今时直到荣誉永远。所以呢，借着主耶稣与神和好，也借着主耶稣呢以神为乐，荣耀他直到永远。你注意，保罗可不是在给你喊口号哈，而是如光一样来照亮这个真相。各位朋友，无爱的人间的现实更凸显出神爱的真实，我们的短暂更凸显出永恒的真相，我们在此岸的流浪更呼唤着我们彼岸家园的真相。那这一切到底是如何临到我们的？我们是如何更深的来理解我们现在所占的这恩典？怎么能够从罪死中就脱离了，然后从律法的咒诅下就脱离了，以至于得到这么浩大的恩典呢？我们到底怎么来理解？不少时候基督徒是比较迷信，说哎，只要信耶稣就行了，管他怎么样临到的。但是保罗不，他要给我们追根溯源，因此呢就有了5:12-21这一段，有人说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啊，保罗就不断的来对比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从以亚当为我们的代表和宗主到以基督为我们的代表和宗主，这就是真正的改宗。而这个改宗是怎么样发生的？是借着相同的原则。什么相同原则呢？就是上帝看人的时候啊，是从整体来看人。我们想想也容易理解哈，因为你是从你的爸爸妈妈那边来的，你的爸爸妈妈是从他们的爸爸妈妈那边来的， 就好比是我们是父母这棵树上的树枝，父母呢又是他们的父母树上的树枝，那么整个人类往前推啊，一定是只有一棵树。那因此呢，神看人类是整个一棵树，因此我们都是在亚当里。而亚当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罪和死，而死呢是作为罪的惩罚的结果而来。当然呢，对于犹太人来说，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在摩西之后才有了律法。那因此呢，律法不是才显罪吗？难道在这之前就可以定罪吗？保罗呢就说呀，没有律法的时候啊，罪呢也许不能用律法那样的名目来称呼，但是罪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死亡是一个事实。所以保罗看死亡不像我们今天的人认为是生老病死自然的过程啊，他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个归为上帝的审判和惩罚，更当成是在亚当里所带来罪的可怕的后果。那借着这样罪的可怕的后果来提醒我们罪存在的真相和事实，借着罪存在的真相事实来提醒我们，之所以临到我们是因为亚当代表我们犯了罪，而我们借着我们的罪也参与了亚当的罪，因此呢，我们人类就是一个罪的共犯结构，我们呢都在这个罪的洪流的峡谷之中。因此啊，罪进入世界就像洪水猛兽一般，仿佛是一个奴隶主挥舞着皮鞭来控制了一大群的罪奴。整个人类啊，在这样的树根有毒的时候，整个枝叶有毒，因此呢，整个树枝也就有了毒，从而就带来了过犯和诅咒，也带来了灭亡和审判。这是一个对人类整体的最宏阔的眼光的透视。我们说这样的对人的看法，拒绝把人看成一个一个的原子，而是从一个集合来看人。但是保罗更巧妙的是，在神的带领下，把人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意象啊，看成是一个荣耀出场的预备阶段。也就是根据同样的原则，亚当代表全人类犯了罪，但是呢，上帝又安排了基督，他是有圣灵感孕玛利亚所生，他从玛利亚取了人性，因此他的来源不是来自于人，乃是有神圣至高的来源。同时呢，这一位基督又是神，他取了人性，神人二性同一位格，因此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成了他的百姓的代表。那因此呢，所有属基督的人就可以从罪和过犯中，从死亡和诅咒中被释放，因着信跟他连接，从而呢就成为一个新的群落。这个群落呢可以被基督代表，得到荣耀的福分跟浩大的宏恩。那同样的原则呢，就从亚当为代表为宗主，到以基督为代表为宗主，而亚当的所有的堕落和过犯就成为基督的荣耀和福分的一个出场的预备。因此整个宇宙啊，就因着基督的到来成了一个荣耀的剧场，所有的人的犯罪跟堕落就因着基督的出场啊，就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戏剧的一部分。那这样的一个戏剧我们怎么样来说呢？它就叫逆转。我们研究童话，研究世界文学，研究悲剧的时候啊，就特别强调整个文学文本的设计的时候必须得有伟大的逆转。你的困难设计的越深刻，逆转就会 越加的吸引人。而整个宇宙中人类的堕落到他在基督里的得救，就是上帝这一位导演所导演的最伟大的逆转。因为呢，人从死亡的阴影中解脱，在基督里得着生命，能够让恩典借着义作王，就在基督里得永生。这一个就使得整个宇宙的这一出戏剧啊辉煌灿烂，一切呢都在基督里得着更高的展示和推进。而基督那浩瀚的爱洋溢在整个宇宙空间，也洋溢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因为他们已经从上帝的仇敌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得着了真自由和真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所导演的最伟大的戏剧，让我们有份其中。谢谢你给我们信心，也求你将你的宏恩和喜乐浇灌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因基督作王，就让恩典作王，激励我们日日更新。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